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听见没有？要为我祷告。这个过敏特别厉害。那上一周是 Memory Day，也就是国殇日，已成为阵亡将士纪念日。那根据维基百科资料显示，说。阵亡将士纪念日不单是对美国人展现爱国情操的一个节日，那在民间呢，更是代表夏季正式的开始。所以，不少海滩呢、游乐场啊、小岛的假日的轮渡啊等等，都会有这星期，也就是每年5月份的最后一周开始运营。所以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那个 Memorial Day 的 weekend，导致颇为严重的交通堵塞。那上周末我们教会有多少个家庭集体外出休假？大概有多少个？长途驾驶的途中，有没有出现边开车边打盹的瞬间呀？有没有？美国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就是 CDC 的预防报告显示，我这儿有一个数字，将近每25名成年司机中，就有一个人报告说，在过去30天内发生过边开车边打盹的事情。那每年有高达6000起致命的车祸是由疲劳驾驶所引发的。那这个呢，其实是登载在美国《基督邮报》上的一篇文章开头部分所摘引的数据。这篇文章的题目是“醒醒吧，美国树林上开车是打盹的危险”。那这篇文章的作者名叫 Debbie 泰勒·威廉姆斯，是一个女士。她是一位基督徒作家。演说家、圣经讲员等等，那他呢，就从1999年创办发起了有一个激情大会，叫 PRAY，激情大会。截至目前，已经走遍了美国35个州。那他们这个激情大会的宗旨是激励女性为基督热情的生活，遵照上帝的圣名，让女性。有目的的祈祷，所以这个 PRAY 激情大会的名字呢，有双关的意义。一个呢，就是它的字面意义，祷告激情大会；另外一个呢，它是几个字母的开头，就是赞美 praise 悔改 repent 求问 ask 顺服 yield 激情大会。那泰勒呢，就是黛比，在他的这一篇《醒醒吧，美国树林上开车是打盹危险》的译文中，他提醒说，开车是打盹非常危险，甚至可能致命。那树林方面的开车打盹同样危险并致命。他接着呢提问到说，如果我们是重生的基督徒，那我们有没有？自我否定，并遵从基督的教导呢？或者，我们是不是不像主耶稣？就是我们是不是像主耶稣在启示录3章1到3节警告的撒迪教会那种在名义上活着，其实却是死了的教会？已经是昏然入睡。亟待警醒了。他说，在我们所关注的校园枪击呀、性虐待呀，最近兴起的有一个 Me Too 运动啊，另外我们国度的健康问题等等等，其实重要的是去考虑一下，我们这个国度在属灵上是睡着了呢，还是警醒着？这也是借着诗篇126篇的经文， 我们所要思想的主题，就是属灵生命旅程中的复原。那今天是诗篇中15篇短诗、朝圣诗或者是上行之诗系列讲章的第六讲。那在上一讲呢，就是诗篇第125篇的经文所引出的主题是属灵生命旅途中的信心。那在内讲中呢，我们看到是以信心作为切入点，思想古代以色列人对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的依赖、仰赖和依靠。而诗篇126篇描写的是古代以色列民群体缅怀、因着盼而渴望的信心，得享上帝赐福时感恩的赞叹以及警醒。那首先，我们就从1到4节的经文，与以色列民一起来回顾被掳回归时，如梦境般的欢歌笑语。我们先来看1到3节的经文，诗篇126篇1到3节。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那第一节经文这里提到锡安，它实际指的就是锡安山。上次我们已经分享了，在古代大卫王时期，耶路撒冷城就建在锡安山上。那大卫王带领以色列军攻取并占领之后呢，又被称为大卫城，也是后来所罗门王兴建的圣殿所在地。所以锡安山指的就是大卫城、耶路撒冷城，以至于后来逐渐的成为以色列全地的代名称了。那第一节经文这里有2个词，请大家注意，就是被掳和带回。被掳这个词，在旧约圣经中，这个地方用到这个被掳的词，仅仅出现了一次。其实它的本意呢，是归还、复原的意思。而这个"带回"这个词儿呢，在旧约圣经中出现了上千次之多，它的含义包含的比较广泛，返回呀、带回呀、复兴啊、归回呀等等等等。那从这2个词的希伯来文的长相上，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有点像？这是2个同源同根的词。所以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从狭义的角度具体的理解为，就是我们和合本所翻译的，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从广义的角度，以上帝救恩国度的观念来理解。我们看另外一个圣经的译本。当耶和华恢复锡安福分，我们以为做梦。所以这就是我将126篇诗篇126篇的主题界定为复原的依据的理由，属灵生命旅程中的复原，被掳带回，复原归回。那经文我们仔细咀嚼起来，你能感觉到它体现出来的是，一方面是文学的妙笔，同时呢，也是深含着神学的精神啊。犹太国民，他们被杀、被掳到巴比伦，是从主前605年开始的。那到了主前586年，耶路撒冷就全面沦陷，圣殿呢彻底被毁，犹大王国。 虽然他们于主前536年，也就是从605年开始，70年之后，到了主前536年开始，陆续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家园。那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之后呢，也仅仅是在主前142年建立了犹大的哈斯摩尼王朝，短短的80年之后，又被罗马帝国征服。那到了主后70年，随着重建的圣殿被罗马帝国的军队彻底摧毁，更是遭遇连续多年的数次的镇压，所以犹太以色列民众呢，从那个时候起，就彻底的踏上了流离失所、浪迹天涯的生活。如果连续数算的话，从主前605年到主后1948年，这有多长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边，犹太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经历了大约是2500年背井离乡的日子，但是居然在距今，也就是70年前的1948年5月14号，宣布以色列复国的时候，跳出了美国人种学家统计结果的范畴，因为根据美国人种学家，他们的统计说，就一个民族而言，一旦亡国500年，那必定会被其他的民族同化。但是犹太以色列这个民族呢，在经历饱尝2000多年的国破家亡、流离失所、浪迹天涯的生活的磨难之后，他们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居然没有被同化，而竟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般的保留到今天。这是唯一可以解释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对上帝存着那种刻骨铭心的盼而渴望的信心。所以，我们现在再来体会诗篇126篇1到3节这段另外一个版本的经文。上主带我们这些流亡的人回到西庸，就是西安，我们真觉得好似在梦中。笑声从我们口中传出，上主为他们显了大奇迹，我们一路欢歌不停，众邦国纷纷赞叹。是的，上主为我们行了奇能大事，我们内心充满欢喜。这对于犹太人被掳回归，对于以色列亡国2000多年之后的复国，周围列国中，那曾经有憎恨的、有欺凌的、有嘲笑的，他们那些的国人呢，无不因着大奇迹而倍感到惊讶。所以有句话说的挺恳切的，他说，如果是你，就是指人能解释的事情，那就不是上帝做的。那想请问，经文这里所讲的被掳的人、流亡的人，具体是指谁呀？就是接下来的126篇第4节，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第4节经文这里，我们被掳的人用的这个被掳，才是真正的遭监禁被掳的含义，也就是我们犹太以色列民被掳掠监禁的国际战俘。那对于南地的河水复流，怎么样来解释？尤其是这个南地，指向比较模糊，到底是指的哪一个地方？所以有人呢，干脆就用"南地"这个词的希伯来语的音译来表达。我们有时候可能会看到有的版本，甚至说有的人提到这一句经文的说，就是那个被称作叫什么 尼格夫，那个尼格夫的地方，所以有人干脆就称尼格夫。那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就是在资料记载中，犹大的南部希伯伦以南的那些旷野地区呢，基本上是没有树木的，有许多布满了石头的干涸的河床，因为在漫长的夏季往往是干旱无水。你看，现在中文译本说：“上主啊，求你把我们带回故土，像雨把水带回干涸的河道。”但是那些干涸的河道呢，河床呢，因为在漫长的夏季没有干旱无水的时候，但是到了冬季降雨的季节呢，雨量虽然不多，但是因着周围毫无遮拦，雨水迅速的流至河床，而涌向下流，所以许多情况底下呢，在数小时内，原本干涸的河床，即便成为带着毁灭性能力的危险的激流。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版本，说耶和华呀，求你恢复我们的福分，好像南地的河流，河水复流。那其实提到这个复流，又想到尼格夫那个地方的地理状况，所以我们来思想诗篇126篇四节经文这里，祈求上帝所赐的更新的福分。我们想问说，是怎样更新的福分呢？是短暂性的祝福啊，犹如南地干涸的河流突然短时的暴涨呢？还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祈求上帝更新的福分呢，就如洪流般长久的澎湃的涌流啊。那其实，在被掳至巴比伦的犹太人中呢，是先后分三批离开巴比伦回耶路撒冷的。我们看这儿有一个记载，第一次呢，是在主前536年，然后第二次呢是在458年，第三次呢是在主前444年。我们看一段经文，在以斯拉记第1章1到5节记载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了：“耶和华天上的上帝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殿，只有他是上帝。愿上帝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上帝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上帝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大家注意，在这里呢，以斯拉记第1章第5节这里，就是一切被上帝激动他心的人。这呢，就是第一批被掳回归的人。那第四节这提到，凡剩下的人要帮助他们。其实这些凡剩下的呢，就是后来指的第二、第三批被掳回归的人。那请问，有没有不愿意离开而不归的人呢？有没有？很多。有人讲到这儿就举例了，说纽约的犹太人，好，比当时回归的整个以色列人民都多。到底现在纽约居住了有多少犹太人？后裔咱们也不知道。但是当说这个话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历史：当他们立国的时候，遭受周边的阿拉伯联合军的4次、5次战争的时候。 其实，在世界各地的犹太后裔纷纷的捐钱捐物，如果不是他们那样的支持，相信当时3万的军队面对20万大军的围剿，不可能存在到今天。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要体会的。那从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复国至今，在过去的70年中，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以色列民回归的步伐一直在进行着。那其中呢，由生活在两个地区的犹太后裔回归的行程可以说是步履维艰的。一个呢，就是生活在印度东北地区的大约有7000人的马纳西支派的后裔。马纳西支派原本是北国以色列的10个支派之一，大家还有印象吗？犹大南国这边，然后北国马纳西占的很大地。那他们呢，是于主前722年被亚述帝国赶散，尽管与其他的犹太人分隔了大约，这样算的话，主前722年。算的话，大约2700年的时日，但是这一批马纳西人仍然谨守祖先的遗产，守安息日及犹太饮食的洁净的条例，没有被当地民族同化。那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从圣经中我们了解到，在主耶稣在世的时期，因着北国以色列民与外邦人杂婚。所以南国犹大民呢，不耻与他们往来，而且据资料记载，目前绝大多数回归以色列的犹太人，是原来南国犹大的后裔。再加上呢，那些马纳西人所居住的印度国家的法令和以色列政府双方面的限制，所以从2005年以来，栖息在印度东北地区的马纳西支派后裔回归。故土的进展缓慢，甚至被一度的被迫停止。那有一个呢机构叫做致力成为全球教会与以色列之间桥梁的那个机构叫耶路撒冷国际使馆，国际基督徒使馆。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施工机构，他们的使命呢就是期望代表基督教会。各宗派以及全世界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向以色列表达关爱，并寻求修复基督徒与犹太人之间的历史的伤痕，在犹太人、阿拉伯人与基督徒之间成为积极主动促进和好的一个管道。那他们的，在他们的努力帮助下，于2012年再次打开了。那些印度马纳西后裔回归的大门。那讲到这儿呢，是无独有偶的事，根据学者的研究说，在印度东北部地区的马纳西的后裔，很可能是2000多年前中国开封犹太人的旁系族人。哦。他们是从寄居的波斯帝国，为了贸易，沿着丝绸之路向东迁徙到开封之后呢，到了印度落户的。所以，另外一个在回归以色列行程中步履维艰的犹太后裔人群，就是据资料记载，早在北宋时期，一批有波斯帝国犹太人，通过丝绸之路到达当时的中国的首都东京汴梁。也就是今天的中国河南开封的犹太后裔，那因着他们当时向北宋进贡了西洋布，深得皇帝的欢心，于是呢，皇帝呢就召他们说：“归我中下，遵守祖风，留意汴梁。”那为了使他们能够融入中华大地的生活，皇帝还赐予他们有17个汉人的。大姓、姓氏，其中呢有7个主要的姓氏，与他们原来犹太姓氏呢，是取他们的谐音的。赵、爱、李、张、石、金、高。从那个张里面又延伸出来另外一个张， 所以呢，形成了八大家族。你比如说，爱是从亚当，亚当，利是利未，十是十八等等这些。那到了明代时期，开封已经有，据说有500户犹太的家庭，大约4、5千人的规模。但是到了1850年，1850年很早了吧？他们已经没有希伯来名字，不能认希伯来语，宗教礼仪也已经停止了，甚至说现如今生活在开封的大约还有1000名自称为犹太后裔的，连外貌看上去一般的中国人已经没有任何差别了。对，从明末清初记载的开封犹太七姓那个登记册中，明末的时候、清初的时候。显示开封犹太人至少娶了40多个姓氏的外族妇女为妻。这也就是中国开封犹太后裔人群回归以色列，形成不离维艰的症结所在。一方面，他们已经名声在外了，被称为世界唯一被同化了的犹太人；那另一方面呢，以色列他们现在一直奉行的是母系传承的鉴定法，你是不是以色列人看你娘，是不是犹太的后裔？而中国却是以父系传承法为基本的准则，所以就连中国开封的犹太人后裔的身份，绝大多数就现在已经无法被以色列政府所承认。那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象一下。如果我们是中国河南开封犹太族裔的成员，尤其是男生，虽然说了一口开封话，但骨子里边期盼只是要归回之路。路漫漫，怎么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们何日能见光明？这种因着男女被族人接纳认可而回归无门，相对于因着外族人的阻挠逼迫而回归无路，哪一样更令人心痛悲哀啊？由此，我们来体会后面2节经文，也就是诗篇126篇5到6节。期盼流泪撒种后，复喜宴般的欢呼收割。第5节经文，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另外一个版本，牧灵圣经说，愿那些在泪水中播种的人，在喜悦的歌声中收获成果。大家有没有干过重体力农活的经历？尤其是那些。你做上农民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靠种庄稼吃饭生活。干农活种庄稼再苦再累，一般呢都是流汗，对吧？一般我讲，那尤其是在玉米长得1人高的时候，从早到晚，你要钻进玉米丛里边去除草、去追肥。那个时候呢，我的体会是。必须戴一个竹编的一个硬的大檐的帽，然后呢，我那时候是身穿劳动布，现在叫牛仔，那时候叫劳动布的长袖的衣裤。如果不是那样的穿戴，那你出来以后，脸上、脖子上、胳膊上、腿上的都会被锋利的玉米叶子划的是满处都是伤痕。所以又闷又热，我记得那时候冲进去就像打仗一样。干完一行呢，就要跑出来，脱光膀子躺在地上凉快一会儿。收工回家之后呢，满脸满身呢都是白花花的一层，什么呀？盐，流汗流的。可是经文再次描述流泪撒种，在泪水中播种，什么情况下会边流泪边干农活呀？大家还记得小先知书哈该书中的描写吗？是在15年的时候，我们分享的系列讲章。 说先知哈该当时所面对的情景是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将重建圣殿的工程打好地基之后，因着外邦人的非议阻挠，就被迫停下了。结果停工停建竟长达15年之久，被我当时称之为搁置了15年之久的烂尾工程。那在那15年中间，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干什么呀？因为那叫什么？百废待兴，前面那个呢？一切都是荒芜的，恢复各自的小家园，要修盖房屋呀，打理庄稼呀，果园呐，牲畜啊等等。所以我们看哈该书1章2到4节的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其实啊，在重建圣殿的工程搁置的那15年间，被掳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日子是挺惨的，遇到的是经济衰败、通货膨胀、举国上下一派贫困潦倒的景象。你看后边哈该书1章9到11节。你们盼望多得看呢，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店荒凉，你们个人却只为自己的房屋奔走，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因你们的缘故，天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令干旱临到土地、山冈、五谷、新酒、新油和地上的出产，也临到人和牲畜，以及一切人手劳碌得来的。所以耶和华上帝借着先知哈该发出的警醒，震撼了当时被掳回归的犹太以色列民。所以当他们身体力行、付诸于实际行动，开启重建圣殿的工程之后，上帝的恩典临下了。哈该书1章13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所以，我们相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被掳回归的犹太以色列民在农忙撒种的时候，一定是那种在泪水中播种的人，边流泪认罪祈祷，边谨慎地撒出怀中那金贵的种。我们今天，尤其是在这个国度里边的农民，撒种的种子哪儿来的呀？哇，各种各样的种子公司培育的非常好的。那个时候呢，他们前几年荒废了重建圣殿的工程，又受到耶和华上帝的惩罚，年年粮食水果欠收。我记得我下乡的那个时候。一年，我们生产队里边每一个人只有90斤的麦子，产量低。90斤的麦子呀，其他的都靠玉米、红薯来过活。种了一点点的大米，但是那个糙糙的大米，孩子们都不哭。家里边那些社员家里面谁家吃米饭，孩子嗷嗷叫。没有菜，没有油，1斤大米换3斤红薯干儿。所以，他们手中所撒下的种子是一颗一颗的从嘴巴里边省出来的，撒出去之后呢，是将自己收成的命运就放到这个土壤里边了，要经受那种流汗、艰辛的吃苦之后，还得期盼上帝。那个折磨，他期盼什么呀？说上帝呀，你不要纪念我们的罪过，你是怜悯慈恩典吧？赐下的风调雨顺是来年喜获丰收，否则我那点种子还能做几个馒头呢？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来体验一下诗篇126篇6节，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 牧灵圣经，那些边哭边行、出去播种耕耘的人，要带着丰收的禾捆，在欢乐的呼声中回到家园。大家注意这个地方呢，禾捆这个词，在旧约圣经中呢，只在此处和创世纪中出现。我们看看创世纪在什么地方？37章5到7节，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秸，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起来围着我的捆下拜。”所以这里出现了4次，加上诗篇126篇欢欢乐乐带禾捆，在旧约圣经中就出现了这5次。那雅各的儿子后来呢，繁衍成为以色列12个支派，也就是排行第11的小儿子约瑟，被他的哥哥们记恨，之后呢，卖给路过前往埃及的商队了。所以约瑟先是在埃及做奴隶，最终呢，成为埃及的宰相。那个时候，真正实现了他的梦境，就是他10个哥哥围着他下拜的那个梦境。所以，诗篇126篇第6节这里的禾捆、播种、耕耘，和前面第5节流泪撒种、欢呼收割，应该含有拟人的寓意。也就是以色列民被掳，如同呢撒种，纵然要经历刻骨铭心的痛苦流泪，因着耶和华上帝的应许，而终将如丰收般的回归故土，而欢笑雀跃，合不拢口。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醒醒吧，美国属灵上开车打盹的危险那篇文章呢，他在最后提到说，生在一基督教立国的美国，并不能让人成为基督徒。哎，这是事实。与一个宗教有瓜葛，就是你与一个宗教有瓜葛，也并不能让人成为基督徒。近水里也好，点水里也罢，外部的行为也不能让人成为基督徒。不是说我这个人行为好，朗诵出或者死记硬背的祷告词和经文也不会让人成为基督徒。哇，这个美国的姐妹，那怎么办呢？学像耶稣基督的样式，就像一位圣经学者所说的，耶稣的死就像一粒粒埋葬在地里的种子，结出了许许多多的果子，是凡信他的人都有新生命。那上帝将我们信徒放在这个世界中，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经历黑暗，经历各样艰难的困苦。我们经历流泪撒种的目的是什么呀，弟兄姐妹们？经历流泪撒种的目的，就是用我们生命为上帝做见证，使更多的人得救，必在喜悦的歌声中欢喜收割，最终使上帝的名得到荣耀。阿门，阿门。